主的灵临到耶稣的身上，其实就是神的话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在降生之前，先是圣灵要临到童女玛利亚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着玛利亚，他要生的圣者是神的儿子耶稣。玛利亚她看自己是主的使女，所以她情愿照主的吩咐应验在她自己身上。那耶稣降生之后，圣经里说他日渐强壮，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长到12岁的时候，他跟随着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一个节期，等守满了节期，他的父母都回家了，可是耶稣还留在耶路撒冷，他没有跟随他父母同回家。等他父母找到了他，看见他是坐在圣殿里，在律法教师中间，他一边听律法教师在讲关于神的事，一面去提问。他周围的人听见耶稣的话，都觉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领受神的话，还有他对律法教师的应答，太神奇了。他父母看见耶稣也觉得很稀奇，虽然耶稣那个时候已经跟他们生活了12年，他们还是不太认识耶稣。他父母来到他跟前，就对耶稣说，我儿啊，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这样回答他母亲，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12岁的孩子，他说这样的话，他父母当时都不明白。耶稣就同父母回到了拿撒勒，虽然他那个时候特别想就留在圣殿，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侍奉神，但是他的时候还没到，他愿意顺服父母，随他们回家去了。经文又说，之后耶稣的智慧和身量，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年纪大约30岁，在这30年的成长过程当中，从圣经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记载耶稣行过一件神迹。他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正祷告天就开了，圣灵好像鸽子是有形体的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时候从天上就有声音传过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知道这是天上的父对耶稣说的话。他受洗之后，耶稣就被圣灵充满，是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但是耶稣一个一个把魔鬼的试探都胜过了，而且是用神的话直接击退了魔鬼的试探，他也没有行一件神迹在自己的身上。那魔鬼用尽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所以我们从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让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他从一开始圣灵就住在他的里面，他慢慢长大，长大成人，成长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完美的人是结满了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生命品德都从耶稣身上流露出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在这之前回顾耶稣从降生到 到他30岁出来传道，所以他从在母腹中到长大成人，从圣灵住在他的里面到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从圣灵充满他到他没有圣灵的能力出来传道，主的灵在耶稣的身上。天父对耶稣说的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显明了耶稣他就是天父的儿子。他用神的话在旷野胜过了魔鬼的诡计，他没有犯罪，他遵行天父的旨意在地上。路加福音4章从14节开始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了加利利。加利利这个地方是耶稣他成长的一个地方，加利利是一个地区，在马太福音有讲到关于加利利这个地区，其实在这里的记载也应验了先知的话。先知是这样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他回到加利利，他的家乡的地方。其实在这之前，耶稣在别的地方，他家乡之外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他的名声已经传开了。他回到加利利地，我们知道加利利地是在北方，是离耶路撒冷很远，圣殿是在耶路撒冷。那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一个地方，如果犹太人他们的家庭男人达到10个家庭就可以建一个会堂，就是根据有关当时的史料的记载，耶稣生长的那个地方是拿撒勒，当地的人特别少，可能就有几百人在当地。所以他，你想一想，我们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成长，你小时候在那长大，直到你上了学，然后直到你成了人，你一直在这个地方，那地方的人谁都认识你。所以他的成长的地方谁都认识耶稣，他平常都是有这个习惯，按着规矩每一个安息日都到会堂里。那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他就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了，用神的话去教导人，所以众人都特别称赞耶稣。所以他回到加利利是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在一个安息日他就来到了会堂，就按照平常的规矩，他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当时呢，会堂里就有一个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了耶稣，耶稣就把书卷打开，他找到了一处关于自己就是救主的预言。我们知道以后耶稣经常说，他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都是按照天父的意思，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在他的家乡，这是圣经所记载，他第一次在家乡传道是有天父的话在他的里面，要让他把这段经文宣告出来。所以这是天父要主耶稣那天宣读这段话，用这段话作为自己开始传道的一个宣言。这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卷里边61章1到2节所启示的话，是关于弥赛亚救主的启示。经文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稣在读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宣告他自己是谁，是用神的话，神在旧约的预言的话来宣告。就像我们现在要想知道 谁跟我们说什么话，到底是不是出于神，我们都会去查考圣经。所以那个时候神的选民也是这样，对旧约圣经很熟悉。那耶稣出来，他也要透过神的话对他的预言的一个宣告，他也要用神的话来显明他自己的身份。那关于主耶和华的灵，就是独一的主耶和华的灵，是神的灵，是圣灵，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再回想，在之前当耶稣受洗以后，他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到旷野，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之后满有圣灵的能力，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关于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和神的话在耶稣身上的应验都是一致的。经文之后又说，主耶华用膏膏我，就是神膏抹耶稣。因为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跟我们一样，我们不是小时候就在一个犹太人文化的背景中长大，所以关于高利的王、高利的先知、高利的祭司，我们不是很明白，所以在这里路加都没有过多的去解释关于高利一个人是什么意思。那在之后路加会慢慢慢慢陆陆续续的告诉我们，那神高利耶稣到底要耶稣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对照一下，在这里耶稣他所宣读的和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卷里我们现在在手里的这个记载啊，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耶稣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以赛亚书是说，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我们对照起来看，到底什么样的人是贫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谦卑的人。而且主耶稣说，传福音要给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能领受福音。就一个人信福音，他到底要被预备成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信福音？谦卑的人、贫穷的人，就是承认他靠着自己的能力，无论做什么，他都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看自己在神的面前，他一无所夸，一无所有。他需要神，所以他需要谦卑自己才能够到神的面前，这样他跟神中间就没有拦阻了。所以这个人也要渴慕永远和永活的神同在。福音是好消息，主耶稣他要把这好消息传给那些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指望，愿意谦卑自己到神的面前，一无所有，而且看自己是需要神来拯救的人，是需要神的人。那另外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看自己过得很好，觉得自己还是个好人，总是有比别人强的地方，看自己也是富足的，什么都不缺。那这样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不能接受，也不能相信耶稣所传的福音。经文，耶稣继续宣读说，差遣我报告。那神差遣耶稣报告什么？报告就是公开来传扬，来宣布天父要他宣讲的事。那到底是什么事？耶稣继续说，被掳的得释放。那什么样的人是被掳的人？那回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 而且以色列民是在一个被掳的生活状态当中，他们没有自由的，没有自己的国家，甚至也不能公开信自己的神，这就是他们的处境。那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这个处境呢？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道，悖逆神，不单不信神，还去拜假的神，离弃了真神。那神不单单要赦免以色列人的罪，神也赦免普世人的罪，要让人得享不犯罪的自由，罪不永远在人的身上作王，而是耶稣永远在人的身上作王。后面继续说，瞎眼的人得看见，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瞎眼的人，他凭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在想说，伤心的人，人什么时候是伤心的？到底是什么使我们伤心？这里神要耶稣宣告，他要来帮助因为肉体病痛而心灵破碎的人，神要医治这样的人，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被囚的出监牢。我们当中，我想应该是没有人蹲过监狱，在监牢里没有任何的自由。那我们在心灵里面，我们到底在忍受着一个什么样的不自由？所以神要帮助那些心灵受魔鬼压制，因罪得罪了神而被关在监牢里的人，神要释放这样的人，而且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里边提到喜年和恩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回到旧约利未记二十五章，这里边讲到是神在西乃山吩咐摩西的，去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应许地迦南地之后呢，遍地要宣告这个信息是怎么样的信息。他们入了迦南地要耕种田地，说六年耕种，第七年要守圣安息年，那七个安息年满了之后，第五十年就是喜年，遍地要宣告自由，人和地同享自由，同享在神面前的安息。其实这个宣告啊，是带着一个极大的喜讯向人宣告的。因为贫穷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喜讯，他们就卖了地业。那到喜年的时候，买主他要把原来这个地的主人，要把这个地归还给原来地的主人，如果找不到原来地的主人，要把这个地还给他们的后代。那有贫穷的人就将自己或者是家人卖给了外人做雇工做奴仆，那到了喜年他们也得了释放，不再做雇工了，也不再做奴仆了。所以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个人要归本家，不再是别人的奴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宣告喜年临到了所有的人，而且是神悦纳人的喜年，每个人都要回到神所赐的产业当中，每个人都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圣经里跟我们说是重生得救的生命，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再活一次的生命。那救主耶稣的来临就开启了神悦纳人的恩典时代，只要信靠耶稣基督都可以活在神的恩典之下，而不再活在神的律法之下了。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宣告的人要得享的自由。 但是我们可能细心的弟兄姊妹有发现哈、啊，约翰那个以赛亚书里边有一句话，但是耶稣在会堂里他没有宣告出来，说神报仇的日子，耶稣他没有念这一句话，因为神报仇的日子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进行最后的大审判。那耶稣第一次来还不是他报仇的日子，不是他审判的日子，是神降恩典的日子。所以耶稣念完了这段经文，就把书卷起来，把交还给执事，那他自己就坐下来。当时会堂里的人都盯紧看他，他们为什么要定睛看他呢？其实他们是在期待着耶稣能够讲一讲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很期待耶稣能把这段话教导给他们听。耶稣只说了一句话，其实耶稣知道他家乡的这些人是怎么看他的，他只说一句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今天所念的以赛亚里的这预言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其实他就像他的家乡人亲口宣告，我就是你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而且他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他也是外邦人的救主，是普世人的救主。先知书里边所记载的有关他的事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众人听见主耶稣的话，称赞他，稀奇他口里所出的救主的恩言。你看经文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了？马上前一秒钟他们还在称赞耶稣，下一秒钟就变了，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前一秒钟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下一秒钟又回到自己对耶稣的认识里面，因为他们对耶稣太熟悉了，他们不能够把耶稣所宣告的话和耶稣本人联系起来。耶稣接着就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啊，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在嘀咕什么，就直接的去戳破他们心里那个不能认他是救主的那个点。其实这一点我们昨天哈、弟兄姊妹在一起学习关于认识自己跟认识神之间的关系哈、在这里就好像耶稣一下子触到了他们的那个点，触到了他们要暴怒的那个点。接下来啊，我们一点点往后看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怎么样去对待耶稣。我们知道了耶稣他宣告自己是这位受膏者，是君王，是先知，是祭司。按照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他在家乡和他们生活了那么久，他父亲约瑟是什么样的人，那耶稣小时候他们看着耶稣长大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清清楚楚，他们就按着自己从一开始到现在对耶稣的认识，他们在寻找耶稣所说的话不可信有合理的理由，他们找这个合理不能信耶稣的理由，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这个理由，就按照自己对耶稣的认识的理由，就是不能听从耶稣的宣告。虽然有短暂的那么一点时间他们对耶稣的话感到是很稀奇，而且心里也有感动，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回到自己， 去找不能信耶稣的理由。他们听到耶稣在宣告说他就是那位救主，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呢？这绝对是不可信的。耶稣对他们说，这个俗语，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其实耶稣是在引起他们心里对他有一个回应，而且耶稣是在引导他们要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这个俗语意思就是，你行在别人身上的事，你也当行在你自己的身上。因为这些家乡的人听到耶稣在外乡医治好了病人，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说，你医治你自己，因为你说你能医治外人，你的名声都在外了，你在你自己的家乡你也来行这样的事。他们是在逼着耶稣，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让我们能信你。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啊？我们说我们听到福音，关于耶稣是救主是神，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你说耶稣是救主，你就让耶稣行个神迹给我看，让我能信他是救主。所以耶稣在这里引导他家乡的人，这种对耶稣的回应是要回转过来，是不对的，这种回应是不能够认识救主的回应。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对耶稣对神有这样的期待，我们要回转过来，不要继续存着这样的期待。如果你继续存着这样的期待，你还是不能够认识救主，你还是不能够和耶稣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在家乡这些乡亲，他们认定自己对耶稣知道的清清楚楚，他不就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所以人都是凭着外貌来认识人，但是在认识耶稣的这件事情上，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都不能按照他的外貌外表来认识他。主耶稣知道众人心里所隐藏的怀疑、悖逆和不信，那就直接跟他们又说出两个先知的例子，说出这个实情，说没有哪位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欢喜接纳，那家乡的人是凭着他们自己的眼见、自己过去的经验来期待并且判断到底谁是救主，他们的心眼就被自己所期待的那个虚假的救主形象蒙蔽了，他们看不见神的作为，也认不出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主。主耶稣提到的家乡，这些人都熟悉的这两位先知，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注意啊，耶稣说话常常用这样的话开头，我实在告诉你，因为他没有别的话再能够解释他的话，要让人来信他，所以他就用一个词，我实在的告诉你，我对你们说实话。我们看这两位先知啊，以利亚和以利沙，接下来的这短短的几句话，把他家乡人心里的怒气给激起来了。我们看啊，他们到底是发什么怒啊，生什么气，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表现？这两位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国从在上的君王到在下的平民百姓，都是拒绝真神，去拜假神，而且迫害神所差遣的先知。那这两位先知就从以色列人住的地方被神差遣到外邦人住的地方去了。其实在这里边就暗示着拿撒勒人拒绝耶稣基督，神的救恩将要转向外邦人。在以利亚的时代，神借着旱灾遍地饥荒是来管教他的百姓， 从在上的君王到在下的平民百姓，盼着他们能够转离他们所敬拜的假神，回到真神的面前。当旱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水也没得喝了，饼也没得吃了，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神这样对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西顿啊，是在西面靠海的地方，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神继续对以利亚说，你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那神怎么样吩咐这个寡妇来供养以利亚呢？以利亚他就按照神的吩咐起身去了。他一到了那里，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这寡妇是外邦人，但是这个寡妇一眼就认出来以利亚是神的先知。当以利亚向他要水喝的时候，他就答应了。当以利亚向他要饼吃的时候，这寡妇这样回答以利亚，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我家里坛里只有那么一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去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吃，那我们吃了什么都没了，死就死了吧。但是以利亚这样对这个寡妇说，你不要怕，可以照你说的去做，但是要先给我做一个小饼吃，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耶稣在这里没有展开这个故事，因为他家乡的人太熟悉这两个人了，他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那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两位先知提起来跟他家乡人说呢？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要激励起他们对神，对耶稣是救主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就是凭着信心去回应，而是不是凭着眼见去认识。那外邦的寡妇，她尊重神的先知，她相信神的话，她就照着以利亚说的去做了。她和家中的人还有以利亚自己就吃那一点面，那一点油，吃了很多日子，这是神行的一个神迹啊。那坛里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果然不短缺，正如神借着以利亚告诉寡妇的话。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听了很多很多神的话了，他们也经历了神很多很多的神迹了，他们还是不肯听，也不肯信。虽然这个寡妇在圣经里没有提到她叫什么，但是到现在这个寡妇用信心去回应神和神的先知，一直传到现在。她接待神的先知以利亚，她愿意听从相信以利亚奉神的名所说的话。我们现在就像那个寡妇，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以前没有听过神的话，但是当有人向我们传圣经里的话，我们就要拿出像这个寡妇这样的信心去回应。所以神就恩待祝福这个寡妇和他家里的人。在表面看啊，是这个寡妇一直在供应以利亚的吃的喝的，但是在整个故事发生，就是从一开始到这个故事结束，是神在供应这寡妇，供应以利亚，是神差遣先知以利亚去到那个寡妇那里。因为神早早的知道外邦人这儿有一个敬畏他的人， 而且这个人和他的家人在这样一个难处当中，神要亲自去供应他，神要他拿出这种真实的信心，就是单单的相信他的话，单单的相信他所差来的先知，那他就得了神给他的恩典了。可见神不仅仅是他的选民以色列的人的神，神也是每一个外邦人的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文里又提到一个先知以利沙，那以利沙又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有一个叫乃曼的人，他也是外邦人，是亚兰国的一个元帅。亚兰国当时跟以色列人经常打仗，而且亚兰国是把以色列人打败了的。但是那个时候乃曼身上长了大麻风，他当时家里有一个使女啊，是犹太人，就建议他说，你去找这个先知叫伊丽莎的。所以他就拿了很多财宝礼物，就欢欢喜喜的，有他自己的期盼啊，想着我去找伊丽莎，伊丽莎要怎么样治我。他去了，完全超出他自己的期待。到了以利沙那儿，以利沙没有亲自出来迎接他，没有照着他所期待的去满足他，去医治他。以利沙是打发一个仆人出来传他的话，就是让他去约旦河里洗澡七次，说你这样你的大麻风就洁净了。这一下又把乃曼给激怒了，他就气愤愤的想不理李丽莎，也不照着他的话做，他就要走了。他为什么生气呢？第一个原因，他期盼李丽莎自己能够出来，而且奉神的名来按手，亲自为他祷告。其实这些人的反应啊，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跟我们很像的，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期待。我们对神有一套自己的观念去认识神，自己认为神应该怎么怎么做。如果事情发生的事实跟我们所期待的不符，我们就接受不了这位神。甚至有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患难，本来还是信的，那跟自己现实生活中差距太大了，就离开了神，不信了。另外一个原因，他认为约旦河里那个水又脏，那个河又小，还不如他自己国家的一条大河，那里的水质更好，为什么要跑那么远来到约旦河去洗呢？他就觉得以利沙给他的医治方法太可笑了，他就不愿意照着去做。我们要想，如果认识真认识神，我们就必须放下自己的那一套认识神的观念，我们凭着信心顺服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乃曼正在生气的时候，他本来想转头回到亚兰国，放弃去找伊丽莎治他的大麻风，但是他身边有一个仆人啊，他这仆人就来到他跟前劝他说，如果先知吩咐你做大事，做一个难做的事，你一定会去做。那为什么先知吩咐你做一个小事，而且是容易做的事，你反而不去做呢？更何况先知让你做的这个事是关乎你的大麻风得医治的大事。我们在想啊，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是关乎我们的灵得救赎的大事，但是我们往往是仅仅期待神去医治我们的一些病，身体上的病，去得那小小的好处，却丢掉了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做的这个大事。很奇妙哈，乃曼竟听从了他这个仆人的劝说，就照着以利沙的话去做了。果然他洗了七次，他身上的大麻风全洁净了。他的信心就通过了神借着以利沙对他的考验，他得了医治以后，他没有说还继续生利沙的气，回到自己的国， 他是又回到去见伊丽莎，要给他礼物，要答谢，要归这个荣耀给神，要献上感恩。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弃绝自己过去随他自己国家的王去拜的那个假神，他要归向真神。会堂里的人听了耶稣的话，听到这儿啊，耶稣再说不下去了，他们就开始发怒了，而且是怒气满胸。这怒气发作出来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他们要把耶稣撵出会堂。他们自认为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享有神恩典的特权，如今耶稣竟然说因着他们的不信，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的身上，就是临到他们特别看不起的那些人身上，这就使他们气炸了肺，就起来把那耶稣撵出城外，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其实这种做法是他们将耶稣认定为是假先知，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说，如果有一个假先知出现，你们认定是他是假的，是要把他用石头打死的，他们就要在耶稣身上行这个审判假先知的这个刑罚，要把耶稣打死，把他推下悬崖。但是接下来的发生的事，耶稣没有被他们推下悬崖，而且是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我们在想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说过这样的话，没有谁能夺他的命去，是他自己愿意舍的。耶稣那个时候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谁都不能够夺他的命去，包括以后他真的被钉十字架了，也不是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能够夺他的命去，也是他自己愿意舍的，是他从一开始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一直遵从天父的旨意，他要这样完成天父救赎罪人的使命，不是按照人对他的期待。主耶稣就用外邦的寡妇和乃曼的事情向人指出，只有脱离外表而且真心寻求认识神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不看自己有的，要让神的话入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蒙神的大恩。拒绝神的救恩是所有罪人第一的反应，不单单是说以色列人，不单单说是乃曼，拿撒勒人对耶稣的态度从称赞耶稣转变成短短的时间转变成了对耶稣的仇恨，而且要杀了耶稣。一个是耶稣他没有按着他们想要的在家乡人面前行个神迹，二是耶稣责备他们不尊重神所差遣的先知，不敬重本地的先知，不但不敬重还迫害。三是耶稣告诉他们这过去的历史现在又在重演了。以色列人拒绝神的救恩，外邦人我们这些不是神的选民的人反而蒙了大恩，就从这三点原因他们就断定耶稣是假先知，就定了耶稣的死罪了。耶稣传道这是刚刚起头就遭到了这么凶恶的逼迫，而且是他家乡人的逼迫。所以我们就看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啊，一旦是把心交给主之后，我们必定要面临这种激烈的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圣灵和魔鬼的征战，是圣灵和人肉体的罪性的相争，圣灵和抵挡神的世界的相争。主的灵在耶稣的身上，他没有圣灵的大能胜过了 神的仇敌。那我们怎么能够认出神的灵？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辨认啊，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听到福音或者听到一些话语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如果是出于圣灵，圣灵就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要来到世上亲自来救在罪中的人。那我们怎么能够识破魔鬼的诡计？我们上一次听到韩牧师给我们讲过胜过试探。那魔鬼到底有什么诡计？他从伊甸园一开始欺骗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魔鬼的诡计没改变过。神教导我们用他的话怎么样能够识破魔鬼的诡计啊？魔鬼起初就是说谎话的，我们怎样能够辨认魔鬼的谎话？魔鬼是叫不信的人对真道什么都不信，因为神的话是真理嘛。魔鬼是说谎的，他就蒙骗你，让你对圣经里的话起疑惑不信，哪怕刚开始有一点点疑惑，然后最后就让你什么都不信，最后就弃绝了主耶稣。那他还有什么诡计呢？这是对不信的人他的诡计。对信的人是什么样的诡计？让你相信真理，但是也让你相信假道理。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蒙骗信的人也去蒙骗不信的人。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识破？我们说这太难了，怎么办呢？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因为耶稣教会了我们去圣道，胜过魔鬼的试探，胜过魔鬼的谎言和魔鬼的诡计，就要回到神的话里面。那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们现在就来回到自己里面去辨认一下，我们自己里面到底是蛮有自我的能力呢，还是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话，耶稣家乡的人怒气满胸，就是被魔鬼充满了，要把耶稣置于死地。那我们再回到自己，我到底愿意让谁的灵在我的身上？我到底要蛮有谁的能力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要蛮有你圣灵的大能，我们要遵从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唯一的救主耶稣的教导，要用圣经里的话胜过一切的仇敌。求主你的灵现在就在我们的身上充满我们，让我们大有能力去传主耶稣基督，并他